尔街日报星期日2月26号最先报道称，根据最近提供给白宫和国会主要成员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能源部得出结论，新冠大流行病很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所造成的。不过这份新报告强调了情报界不同机构如何对大流行病的起源做出不同的判断。能源部现在和联邦调查局 FBI 一起去表示，该病毒可能是通过中国实验室的事故所传播的，但其他几个机构仍然判断这个很可能是自然传播的结果，有些机构尚未做出决定。美国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在推特上回应表示，他将尝试推动法案，令到美国政府向民众公开有关起源报告的内容，美国人民应当获知新冠起源的全部真相，不应该再为他洗白了。不过华尔街日报对这份报告的报道依然引起一些不满，原因是华尔街日报未有在报道标题和文章显眼处指出能源部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信心不足，或者是低自信度。低自信度评估通常就意味着所获得到的信息不够可靠，或者是过于零散，没办法做出更加明确的分析判断，或者没有足够的可用信息来到得出更加可靠的结论。新闻网站 Mother Jones 的编辑马克佛曼写道，华尔街日报的标题有些误导，不负责任，很多人根本不会详细去读内容来到了解其实能源部的看法在美国所有机构中是少数，并且认为对这个结论信心不足。但是美国记者作家迈克尔波尔特反驳这样的批评话，这个忽视了一点事实的，这个就是新获得到的信息使到能源部从本来的未做出决定变为支持实验室泄漏，所以说事情在度朝着向一个明确的方向发展，这样的背景信息是很重要的。美国科学家《病毒新冠肺炎溯源》一书的作者之一曾益嘉进一步认为，能源部从不知道到了以信心不足的评估去支持实验室起源，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两党的调查，专注去寻找新证据，或者是公布现有证据上帮助情报机构和公众去明白这一场疫情是如何开始的。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没多久，美国科学界曾经普遍批评实验室泄漏理论，认为它缺乏证据，但过去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和情报机构报告为这个理论提供了证据的支撑。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公共事务报道教授杨艾丽森在一系列的推文中指出，最新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尽管大量传媒报道了都遵循事情已经清楚了，实验室泄漏起源的讲法是阴谋论这样的叙事模式，大流行病的起源其实依然未知道的。实验室意外和不严谨的生物安全措施在美国和其他世界地方都是一个比公众所知道的重要严重得多的问题，对大流行病的实验室起源进行调查的呼吁永远都不应该被忽略和去无视的。针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星期一2月2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有关方面停止翻炒实验室泄漏的论调，停止抹黑中国，停止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自从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方面一直都不愿意同国际社会合作，允许国际专家自由地前往武汉进行病毒起源调查。政治风险评估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密在推特上分享了《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内容，并写到，提醒一下，中国在调查上提供的帮助为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扎伊内普·杜夫克奇认为，既然中国在起源问题上一直遮遮掩掩，这样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可能性的。考虑到中国的审查没有证据能够有决定性地或者是有信心地宣布或者排除任何一种可能性，海鲜市场一直都是一个危险或者是研究活动，包括另一个从事蝙蝠病毒研究的实验室就坐落在海鲜市场 B 边几百码之外。他写道，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亦都批评了中国官方对起源调查的阻挡的。疫情爆发已经过去了三年多了，导致这么多生命的损失和无法想象的折磨，我们却仍然在猜测它是怎样开始，就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让世界了解或者调查中国这个大国，真是一个笑话来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